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这里是主播佳慧。今天呢是母亲节，所以想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篇三毛女士写的关于回忆母亲往事的一篇文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子一，那封信是我从邮差先生那儿用双手接过来的。我们家没有信箱，一向从竹子编的篱笆洞里传递着信件。每当邮件来的日子，就会听见喊，有信呀，于是总有人会跑出去接的。那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当年，我的母亲才是一个35、36岁的妇人。她来台湾的时候不过29岁。怎么记得是我拿的信也很清楚。那天光复节，因为学校要小学生去游行，所以没有叫去补习。上午在街上喊口号、唱歌，出了一身汗便给回家了。至于光复节邮差先生为何仍得送信这回事，就不明白了。总之，信交给母亲的时候，感觉到纸上写的必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母亲看完了信，很久很久之后，都望着窗外发呆。她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平日那个洗衣煮饭的妈妈了。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居住的是一所日本房子，小小的平房中住了十几口人。那时，大伯父母还有四位堂兄，加上我们二房的66个人都住在一起。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个永远只可能在厨房才会找到的女人。小时候，我的母亲相当沉默，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她也很少笑。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小孩子照例打地铺，睡在榻榻米上。听见母亲跟父亲说，要开同学会，再过10天要出去一个下午，两个大的一起带去，宝宝和毛毛留在家，这一次我一定要参加。父亲没有说什么，母亲又说，只去4、5个钟头，毛毛找不到我会哭的，你带他好不好？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时候他才2岁多。于是才突然发现，原来妈妈也有同学，那么他必然是上过学的咯。后来就问母亲，问念过什么书，说高中毕业就结了婚，看了《红楼梦》、《水浒传》、《七侠五义》、《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在学校，母亲打篮球校队，打的是后卫。听见母亲说这些话，看过我也正在看的书，这禁不住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觉得这些事情从他口里讲出来那么不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跟小说和篮球一点关系也没有，她是大家庭里一个不太能说话的无用女子而已。 在那个家里，大伯母比母亲权威多了。我真怕的人是大伯母。母亲收到同学会举办的郊游活动通知单之后，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话也多了，还翻出珍藏的有限几张照片给我们小孩子看。姐姐一群穿着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中古女人装扮的同学群，说里面的一个就是18岁的她。其中一张小照，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水塔上，母亲的裙子被风卷起了一角，头发也往同一个方向飘扬着。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又看见地上爬着在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里升起一阵混乱和不明白，就跑掉了。从母亲要去碧潭参加同学会开始，那许多个夜晚补习回家，总看见他弯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时哄着小弟，又用报纸比着我们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时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将那报纸比在身上看来看去。我问他到底在做什么，母亲微笑着说，给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亲总是工作到很晚。对于新衣服这件事情，实在是兴奋的。小学以来，每天穿的就是制服。另外一件灰蓝条子的毛绒背心，是姐姐穿不了，轮到我穿。我穿不了，又轮到大弟穿的东西。他在家里是那么的永恒不灭。直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向母亲讨，想留下背心做纪念。而当时是深恶他的，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眼睁睁的巴望母亲不再裁报纸，拿真的布料出来给人看。当我有一天深夜放学回来，发觉母亲居然在缝一件白色的衣裳时，我冲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来，怎么是白的？怎么是一块白布？丢下书包瞪了不说话的人一眼，就哭了。灯下的母亲做错了事情般的仍然低着头，她明明知道我要的是粉蓝色。第二天放学回来，发觉白色的连衣裙已经缝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叶边。这种配法是紫人色，我说，妹妹，妈妈没有其他的布，真的，请你不要伤心，以后等妈妈有钱了，一定给你别的颜色衣服。母亲一面说，一面拿起新衣，要给我套上试试看。我将手去一挡，沉着脸说，不要来烦，还有算术要做呢。母亲僵立了好一会儿，才把衣服慢慢地搁在椅背上。姐姐是温驯又孝顺的，她穿上与我一模一样的新衣，不断地拿一面小镜子照自己。我偷看那件衣服，实在也是不太难看，心里虽然比较坦然，可是不肯去试它。姐姐告诉我，母亲的同学嫁的都是有钱人。那天去开同学会，我们小孩子会有冰激凌吃。在那以前，吃过冰棒、仙草冰、爱玉冰，可是没有吃过真的冰激凌。姐姐说，在大陆我们家每年夏日都吃那东西的。我总不能有记忆。母亲的同学会定在一个夏天的星期天的午后，说有一个同学的先生在公家机关做主管， 借了一辆军用大车。我们先到爱国西路一个人家去集合，然后再乘那辆大汽车一同去碧潭。那时候我乘过12路公共汽车，还有三轮车，上学是用走路的。每年一度的旅行也是全年级走路，叫做远足，是不坐车的。星期天我照例要去学校，姐姐在二女中，她可以放假。母亲说那日仍然要去补习，到了下午2点整，她会带了姐姐和新衣服来学校，向老师请假，等我换下制服就可以去了。为了那次的出门，母亲低着眼光跟大伯母讲过一两次，大伯母一次也没有搭理。这些事情我都给暗暗看到眼里去。这一回母亲相当坚持。等待是快乐又缓慢的，起码母亲感觉那样。那一阵他常讲中学时代的生活给我们听，又数出好多个同学的姓名来，说结婚以后就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又来到了台湾，这些好同学已经失散10多年了。说时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动，我们四个小孩都在属于二房的一个房间里玩耍，而母亲的眼神跃出了我们，叮嘱那棵花树又非常遥远起来。同学会那个清晨我很早就起来了，趁着大人在弄稀饭，一下就把自己套进了那件并不太中意的新衣服里面去。当母亲发觉我打算不上学校，就上来剥衣服。我仍是被逼换上制服，背着书包走了。姐姐陪我一路走到校门口，讲好不失信，下午2点钟会来接，一定会来接的。我不放心地看了姐姐一眼，她一直对我微笑又点头。中午吃便当的时候，天色开始阴沉，接着飘起了小雨。等到2点钟，等到上课钟又响过好一会儿，才见母亲拿着一把黑伞，匆匆忙忙由教务处那个方向的长廊上奔跑过来。姐姐穿着新衣服，一跳一蹦的在前头跟着。很快被带离了教室，带到学校的传达室里去换衣服。制服和书包被三轮车夫叫做老周的接了过去，放在坐垫下面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母亲替我梳梳头发，很快的在短发上扎了一圈淡紫色的丝带，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双新袜子弯腰给我换上。母亲穿着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开着一个露脚趾的小洞，一丝陌生的香味由他身上传来。我猜那是居家时绝对不可以去碰的深蓝色小瓶子，说是夜巴黎香水的那种东西使它有味道起来的。看得出母亲今天很不同。老周不是我们私人家的，他是在家巷子口摆班等客人的三轮车夫，是很熟的人。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领上了车，位置狭窄，我挤在中间一个三角地带，雨棚拉上了。母亲怕我的膝盖会湿，一直用手轻轻顶着那块黑漆漆的油布。我们的心情并不因为天雨而低落。由舒兰街到爱国西路是一段长路，母亲和姐姐的身上 还放着两个大锅，里面盛满着红烧肉和另一锅罗宋汤，是母亲特别做了带去给同学们吃的。前一天夜里，为了这两样菜，母亲偷偷地炖了很久，都没进房睡觉。雨越下越大，老周浑身是水，弯着身体半蹲似的用力踩车。母亲不时将雨棚拉开，向老周说对不起，又急着一下看表，一下又看表。姐姐很专心地护汤，当她看见大锅内的汤浸到外面包扎的白布上来时，就要哭了一般，说妈妈唯一的好旗袍快要弄脏了。等到我们看见衣女中的屋顶时，妈妈再看了一下表，很快地说，小妹，赶快祷告，时间已经过了，快跟妈妈一起祷告，叫车子不要准时开，快，耶稣基督，天上的父。我们马上闭上了眼睛，不停地在心里喊天喊地，拼命地哀求，指望爱国西路快快出现在眼前。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树在倾盆大雨里出现了，母亲手里捏住一个地址，拉开雨棚跟老周叫来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尽头看见一辆圆圆胖胖的草绿色大军车，许多大人和小孩撑着伞在上车。在那边，我向老周喊过去。老周加速地在雨里冲，而那辆汽车眼看没有人再上，眼看它喷出一阵黑烟，竟然缓缓地开动了。走啦，快走啦，我喊着，母亲哗一下将全部挡雨的油布都拉掉了，双眼直直地看住那辆车子，那辆慢慢往前开去的车。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个好车夫狂冲起来。雨水不讲一点情面地往我们的身上倾倒下来。母亲的半身没有坐在车垫上，好似要跑似的往前倾，双手牢牢的还捧住那锅汤。那辆汽车又远了一点。这时候，突然听见母亲狂喊起来，在风雨里发疯也似的放声狂叫。魏东玉，严明霞，吴慧杰呀，等等我，是靳蓝。缪进兰呀，等等呀，等等呀。雨那么重的罩住了大地，母亲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们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辆渐行渐远的车子不肯舍弃。我不会放声，紧紧拉住已经落到膝盖下面去的那块油布。雨里面，母亲不停地狂喊，使我害怕的快要哭了出来。呀，妈妈疯了。车子终于转一个弯，失去了踪迹。台北市在当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样的模糊和空虚。母亲废然倒身在三轮车靠背上，老周跨下车来，用大手扶了一下脸上的雨，将油布一个环一个环地替我们扣上，扣到车内已经一片昏暗，才问，肯太太，我们回去。母亲哭了一声，就没有再说任何话。车到中途，母亲打开皮包，拿出手绢替姐姐和我擦擦脸， 他忘了自己脸上的雨水。到了家，母亲立即去煤球炉上烧洗澡水。我们仍然穿着湿透的衣服。在等水滚的时候，干的制服又递了过来。母亲说，快换上了，免得着凉。那时他也很快地换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冲牛奶了。我穿上旧制服，将湿衣丢到一个盆里去。我发现那圈荷叶边的身子竟然已经开始褪色，沿着白布在裙子边缘化成了一滩一滩朦胧的水渍。那件衣服以后就再没有穿过它。许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亲坐在黄昏里，问她记不记得那场同学会。她说没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讲，跟她讲讲那第一件新衣，讲当年她那年轻的容颜，讲日本房子窗外的紫薇花，眼神，小弟，还有同学的名字。母亲心不在焉的淡然，听着听着，突然说，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没有。他顺手拿起电话，按了小弟家的号码，听见对方来接，就说，小明，我是阿娘，就是祖母的意思。你还发不发烧？咳不咳？乖不乖？有没有去上学？阿娘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好啦，这篇文章就读到这里，不知大家听完是怎样的感受？我自己呢，听，就是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是非常心酸和难过的，因为三毛女士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很早就结了婚，生了子，为家庭奉献着一切。然后这篇文章讲述的故事是他在这个他收到了这个同学会的邀请，对他来说可能是他作为母亲之后一个突然的可以有一个走出母亲身份，回到自己年轻时候的环境，年轻时候的人际关系里面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所以他那样的期待，他给他的孩子们去做新衣服，准备这场同学会，然后要给他们讲他曾经的那些上学的故事，同学的名字，之前的老照片。他自己一定非常非常非常期待这次的聚会，他想要回到那个曾经的朋友圈，和大家去分享近些年的生活。因为在那个同学会里面，他就可以不是一个仅仅母亲的角色，他是同学中的一员，他也有过青春，有过美好的岁月，能够感受到年轻的自己那些活力，那些朝气。可是呢，在这样的期待和憧憬，不仅是母亲一个人的期待，也是三毛和姐姐一起在期待的这个盛大的聚会，最终是被一场大雨，或者说不知道其他什么样的原因，还是耽误了，最终没有赶上这辆车。我真的在读到母亲那个狂喊的部分，觉得非常非常，真的是一种心碎的感觉，就好像你已经憧憬了很久的一份美好，就在眼前这样渐行渐远，怎么追都追不上，无法抓住那个期待已久的光芒。就是很难过，但是这种事情也无法避免。之所以想要在母亲节分享这篇文章，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认识到母亲也不永远是母亲，她们曾经也是少女，她们有过青春年华，读过一些书，做过一些青年人会去做的事情，她们有自己的生命，他们也是一个独立的绽放光芒的个体。 希望我们能够更好的爱我们的母亲，如果有机会让他们不做母亲，而去做一个这样能够去彰显他们自己个性和去丰富他们自己人生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尽量的支持，可以让母亲不是一个永远困在母亲身份里的人吧，可以让他们都拥有自己灿烂的人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心灵港湾，我是主播佳慧，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